好，那实地这个名称呢，我们会稍稍做一些说明。好，言实地者一啊，就是即洗地，当然这个就是初地。他的说明是出祸甚信，具正恶空，能抑制他生大喜故。这上次我们就稍稍说到这个第一个出欢喜地，当时我其实没有说明为什么叫欢喜即洗地。那我们现在看明白了，这个喜是怎么来的？前面有讲啊，就是得初地的菩萨了，就生如来家，然后呢，自己也，或者说这里讲啊，长生诸佛大集会中，而且呢，自知不久而证大菩提。那我当时就想，那真正的喜是来自这里的。那这里又再个加个角度，能抑制他。这个利对自己的利益，就是刚刚讲能够得无上的这个究竟的大菩提，但是也能够利益有情啊。那现在当然还没有完圆满，可是呢，他有这个把握，知道不久一定能够圆满这两个部分啊。自利利他能够圆满，那光是这样的一个确定啊，就会升起非常。以前不会有的这种大欢喜，那这个大欢喜其实又跟那个恶空有关系。我们平常有烦恼的时候，这个有我执有法执的时候，即便是讲这个分别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会担心到底能不能够得到最终的成果。一旦有我执跟法执，你可能多半是没有把握。可是具证恶空啊，这个分别的我执断的，分别的法执也断的话，这已经很殊胜啊。这个具证恶空是这样的，这个具哈，有没有加人字旁是不一样啊？如果加个人字旁，是指它同时的意思；那没有加人字旁，只是指说它圆满、完整、具备而已啊。是这样，具就是两个都有，但是不要求要同时。虽然在大圣的初地菩萨，他在初地的时候其实同时，就是刚刚讲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啊，是同时断，所以他证得我空跟法空是同时的。虽然他是同时，但是不强调他这种同时。强调的是他的两者都具备。那当然这个跟二圣的差别，二圣是没有这个法空的啊。这个是唯识的立场，中观的话就不同意啊。中观认为阿罗汉呢也是具备证悟法空，是这样的。因为呢类似以前讲的我执跟法执的关系，我执是建立在法执上面，法执是我执的所依，所以他们认为要是有法执啊，一定会有我执，那要断除我执也必须把法执要断，这是中观的立场。好，这个即洗地就是这个状况啊，是这样的。那强调的是证悟二空哦，是这样。那我上次有说到，马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初地跟第六地的差别。接下去看第二地啊，叫做离垢地，它的意思呢，具尽思罗，远离人情，维系毁患，烦恼垢故。啊，这里的说明都是很简略啊。那第二地的名字叫离垢地，它的意思呢，其实是配合戒，具备了清净的思罗，清净的戒。那对于那个很维系，能够令我们违反很维系的戒律哦的那一种烦恼，当然它就是一种污垢啊，烦恼的污垢。在二谛的时候啊，其实偏重，从偏重的角度说啊，就是要断除这一种烦恼垢。那我们应该马上应该明白这种烦恼垢是什么烦恼，当然是去生的烦恼。 不是分别烦，因为分别的烦恼在初地的时候已经断了。那前面很早就说过，这个具身的我执跟具身的法执啊，也很维系，只能够在修到位的时候慢慢慢慢去断。啊、哦，是这样的。那这个部分呢，在二地啊，它也不是完全断，是针对会令我们违反很维系的那种戒律的那一种具身的烦恼，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具体讲了、啊、有哪一些啊，这个都可以去探讨的。左国先生并没有很明白的去补充这个部分啊，是这样的。那另外他也有说这个近似我的地方啊，他说这个因为戒其实有很多种，这里是讲别解脱戒，还有呢这个叫做定供戒，还有道供戒三种戒。这几个名字呢，定供戒、道供戒、啊、其实一般也看得到，不过没有那么常出现啊。这个供就是共同那个供啊，所谓的定供戒就是说共通的啊，它会帮助修禅定的那一种戒。这个戒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分判。另外一种是道共戒，就是你整个修道过程里面共通的帮助修道的那一种戒。那它跟第一个别解脱戒啊有点不一样。别解脱戒里面不完全是站在这个角度说的。别解脱戒里面很多是生活上的。比方说僧团互相的这个和他需要的，但是不一定是跟戒跟修禅定有关。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衣服要用多长的布，不能超过那个尺度，超过了就不对，不可以。这个跟修禅定没有什么直接相关，跟这个道供戒也没有什么直接相关啊、哦、类似这种情况啊、哦、是这样。当然它有根本的那就是相通的啊、哦。好，那另外我们应该知道后面也会说明了，就是这个十地啊，现在是一个地一个地的偏重的角度说，而实际上在整个十地里面啊，所修的啊，每一个地都有这个内涵。比方说你在初地的时候呢，刚刚讲这个第二地那种戒的部分它也是有的，所以每个地里面都具，就是这个具是没有人字旁的啊、哦，其实具修这些十个地的内涵。不过呢刚好配合这一些固定的内容啊来搭配，搭配的意思就是偏重。当然不是说你在二地的时候你就是修这个具足戒律，然后你初地的时候没有注重戒律，这个不可能的。那我们看三地，三地呢用偏重的角度说，偏重在禅定。可是你不可能说你初地二地完全没有禅定、哦、不是这样的。偏重的角度、哦、是这样的。最后这一行第三发光地成就圣定、啊、大法总持能发无边妙慧光故。好，我也要补充一下，从第三地、啊、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智慧。刚刚在初地的时候啊，虽然没有用智慧这个慧这个字，它是用具证二空啊，可是里面其实有慧，甚至有这个智，就是无分别智，但是没有用这个名称。那么第三地啊，它当然直接讲的是定，但是它的目的用途是用来发无边的妙慧，然后加个光，这个光当然是一种作用或者一种形容修饰的。好，第三地呢，这个发光地，它的主体是这个禅定，成就殊胜的禅定，是这样的。那不管这个定是三摩地也好，三昧或者三摩波地，三摩波地就是等智啊，等智等持，意思就是说，或者是四禅，就是色界的定，或者是无色界的，都包括啊。好，那大法总持，那这通常讲总持就是叫做陀罗尼。这个陀罗尼不是那个密咒，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陀罗尼就是智者大师，他在 就是刚刚到了这个慧思禅师的地方啊，一开始他修的这个法华三昧啊的前方便，他证得的就是叫做种子陀罗尼。种子陀罗尼的特色是什么呢？可以说类似我们现在讲的过目不忘，不只是过目不忘，就是读经论了解的时候，他那个了解跟吸收就是很深刻啊。但是他不像慧思禅师啊，慧思禅师从他的传记说，他证得了更殊胜，那个叫做无师智，这个师是老师的师，无师智。那无师智，而且他有初禅，是这样的。那这个总之陀罗尼啊，还没有那么殊胜。总之陀罗尼他这个经论还要读的，但是读过之后不会忘，而且那个了解很深刻。所以最后来这个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啊，摩诃止观啊，就是他的自己的整理的体会，那这个就有这种作用，是这样的。那另外他的这里有补充啊，他说四陀罗尼以念慧为体，念跟慧为体啊，是这样。但是它的作用是来自于禅定，这点很特别啊。那么从智者大师传记啊，如果是可靠的话，就是慧思禅师说他证得的这个呢，还就是他不是用根本定去得的，就是他的禅定还没有根本定，是这样的啊。就这个差别有很细微的差别，我们就不说那么多。那作用是什么呢？能发无边，这个能发就是它的作用是这个作用，是这样。但是它本身呢、啊，好，这里不是讲智者大师的那个部分了、啊，这是讲三谛的情况是这样啊。那这个殊胜的定，当然是至少一定是根本定，是这样。好，那作用就是用来发起这个智慧啊。412页地啊，但是这里的智慧啊，其实已经经过了初地二地了，这个智慧当然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这个虽然是厚德智啊，我要强调是他用的智是用慧，他不是用无分别智啊，也不是用厚德智，都不是用，他用慧这个字。然后以前我们有说过慧跟智的差别，慧是用来观察各式各样的差别，这个就是修道位的特色，也是我们以前讲的观察缘起的现象，各林林种种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要断所知障，你必须要有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所知啊，林林种种，这个桌子是所知，椅子也是所知，这个东方人的习性是所知，西方人的习气是所知，各式各样，这都是所知啊。那么菩萨乃至他的成就乃至佛一切所知他都要通达，这个很不容易的啊，要细微到很小的事情，大到很大的。我来举个例子来讲，这个佛会不会懂得怎么制作现代的科技，他会的。他这种观察缘起的智慧呢，很快的就可以具足啊。比方一个东西以前是没有的，像电脑啊，这个日新又异的科技以前是没有的。对一个佛跟菩萨来说呢，他只要一学一观察，马上会的。为什么？因为里面的这种根本的道理，他很快就会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佛跟菩萨在这个时代，我相信那至少是爱因斯坦这种智慧。好，第四个呢，宴会地。好，那我刚刚就讲要注意他用的名字。第四个地呢，就用慧这个地来表露了。所以刚刚这个二地偏重在戒，三地偏重在定，四地偏重在慧。好，那这里说明安住啊，最胜菩提分法，烧烦恼心，慧厌憎故。啊，第四地其实他这个慧啊，其实前面就有，但是到了第四地啊，特别强调它的增长。然后这个慧是什么慧呢？前面已经有无分别智， 然后加上厚德字合起来，不过其实还有点偏重，而且呢不同的菩萨各自各自的不同的其实有点偏重，不完全相等，还没有到达很平衡的，要到第五地呢才是平衡的啊。那但是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菩提分法加个最胜，那菩提分法我们在资粮位的时候已经看到过，这个在资粮位就已经有修习这个三十七道品，那这里讲的是最胜，是因为这个时候它是无漏的，因为已经有无分别智的作用，整个修道位整个的实地啊都有无分别智在里头，不过有时候有偏重，这个偏重在观察缘起的现象啊，那它的无分别智它本身的作用有时候会没有那么的充分，这个是它的差别。我们等一下看那个隔壁那一行就明白了。好，那这里所有的这个三十七道品啊的作用是烧烦恼心。主佛心这里有个补充啊，烦恼心是指第六世俱生的身见等等。好，一样这个是俱生的烦恼。那这里的俱生烦恼呢还没有那么深，比较浅，就是跟第六意识由第六意识所负责升起的那个部分啊，俱生的身见，身见就是沙迦耶见，等等，那这个部分都是在我们说的二见里面，二见里面有五种嘛，这个沙迦耶见就其中的第一种，这样啊，那很明显的还是这个部分啊，不过它是属于俱生的。那另外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一样，一个一个来。那对于这个二见的部分应该是比较主要在这里，这样说的。好，慧焰真故，这个一样是要形容啊，这好像火一样。前面那个三谛啊，就是说发起智慧的光。接下来我看第五谛，五呢极难胜谛啊，第五谛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谛。他用的名字叫极难胜谛，说明是什么呢？真俗两字，形象互为。好，这八个字非常重要。真正需要解释就是这八个字。从前面到这里呢，其实没有很多地方说明这个真跟俗这两种字它们的关系。这里说呢，形象互为有。啊，这个地方如果中观呢，它会可以长篇大论啊，是这样。这个真就是指前面的无分别智，因为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去观、去圆真如啊，它没有第二种作用。那其他的作用都要靠俗世俗智，但是这个世俗智呢是厚德的。厚德的是经过无分别智，它不是像一般的这个凡夫时候的，这个也不是哦。但是它作用是林林种种，像左边这里有补充啊，知道的知，通达啊，世间书论等等，这种都属于世俗智，不过这是厚德的世俗智。所以我们现在呢所有的学习啊，其实都是间接的在做这个世俗智。不过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无分别智，这个时候还不是清净的世俗智，等于说还是有染污的，就是不是完全是无漏的。但是到了这里呢，它是无漏的，可以这样讲，它是从有漏到无漏。那形象互为啊，如果问你们为什么它是形象互为，我本来想要今天或者这个地方应该印一下我们礼拜三的课，就十波罗蜜啊，它有一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很白话，就是在第七个讲真实波罗蜜，就是讲那个二谛， 二地的地方啊，这个连南传的明坤长老都讲得很清楚，完全跟大圣一样，就是世俗智是怎么来的，世俗地是怎么来的。世俗地他是说呢，就是用我们的想，色受想行识的想，用我们的想呢去观，就是取名字，取名字，然后根据形状，根据东西的大小人事物的形状，然后去取名字，然后靠这个形成观念，去对事情事物的认知，那个叫世俗智。好，那当我们这样认知的时候啊，这个真实就是这个圣义地真谛是不显现的，不显现的。倒过来讲，这个圣义地真正的那个真智啊，真智的作用是相反，它是用智慧去观这些事物的本来的，就是究竟的状态。这个究竟状态叫做究竟法。那么南传说的究竟法只有四种，哪四种呢？就是心法、心所法、色法，最后一个是涅槃。哦，这个心法、心所法、色法还有涅槃，有四种究竟法。那么这个真智啊，就是也它也是根本智，无漏的智啊，就是去观这一个究竟法，是这样的。那当然这是南传的立场啊。那如果是大圣来说呢，这个真智就是观空，观真如，观法性，观空性，是这样的。好，那至于他们形象相违啊，那当这个智呢去观这些究竟法的时候啊，刚刚讲的那个观念，就透过观念，透过形状或者说形象去认知的那一种认知啊，也倒过来讲不会有。以前我们有说过，这有点像跷跷板或者天平，有一边上翘上来，另外一边就掉下去，它达不到平衡啊。那这个是过程。然后呢，我们如果对般若经有点了解啊，我也常讲这句话，就是一样分这两个阶段，就是哪两句呢？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啊，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这个就描述这个真智，无分别智啊，无分别智要证悟进入这个毕竟空的时候呢，其他的都刚刚讲那个名言概念，我们通常也讲就是这个叫做离世俱啊觉百非，或者叫做心行处灭言语道断，都是在讲这个状态哦，就是无分别智真智的情况里面啊，就没有这一些，或者是般若行经讲的事故空中无这个无这个无一直无下去哈。但是倒过来讲世俗智，那就是般若经讲的这个方便呢，将出毕竟空，这个入了毕竟空或者证悟毕竟空，但是还有它后面的，就出了这个状态，沿土熟身。这般若经是这样讲，那就是这个世俗智。世俗智通达一切所知啊，目的就是在庄严国土度化有情啊。但是它还是有这两个阶段。那么在过程里面，这两个阶段为什么要分两个阶段？因为他们还不是平衡的。就你做的其中一个，另外一个你就做的不圆满啊，就是这样。这是过程是这样的。那么在初地到四地都是这样子。那么在第五地就把他们两个，下面有四个字，合令相应。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了，再来解释这个部分。这个第五地跟第六地啊，是特别需要多了解的。那么第五地的这个真智跟俗智啊，那么为什么世俗智的活动的时候啊，那么真智的就不明显，或者甚至不呈现出来？ 那么刚刚说呢，那个明文长老用那个白话讲得很清楚，就我们用观念用想去认识事情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是用，就是刚讲用观念用形状，那当我们这样认知的时候啊，这个它的真相是不呈现的。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桌子椅子，当我们这样认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桌子椅子的真正的特性，比方说无常性呢，它是不呈现的。这就过程来说是这样。倒过来讲，我们要去探讨去观它的无常性的时候，那当无常性呈现的当下，这个桌子椅子这种名言概念，相反的它也不出现是这样的。这个部分呢，我倒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刚刚说那个十波罗蜜那一本书，或者我们可以印两声也那个篇幅很短。那还有个地方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无分别智或者是真智啊，去观这个究竟法的时候，那里面有个描述，这个描述我看的也很惊讶，因为和宗喀巴大师的广论毗婆舍那的说法是一样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我们的智呢去观去寻找这个，或者是在藏传佛教他们在讲解中观的时候，他们是这么讲解，就是当我们的智慧啊去观察去寻找任何东西啊，它的有没有自信去找，这样观跟这样找的时候，然后呢，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是有自信的，也就是它有一个最究竟的真相，如果有的话，那就应该会被这样的寻找所发现啊。他这个描述是这样描述的。那通常在一般我们的汉传经论不太看见这种描述的方式。那我刚刚讲在明坤长老的十波罗蜜那个书，他也是这样描述，他意思就是说这个究竟法，当我们去寻找去观究竟法的时候啊，这个究竟法呢就会呈现出来，会呈现出来。那这个呈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它是究竟法，就你所观的它是究竟法，它会被这样的一个思维探讨所发现，是这样。那好，这个发现的当下那个世俗的刚刚讲用观念名言观念还有形状去认知的那一些就不会出现，这个形象就是说它的活动从那个维师来讲，以前讲形象是指见分，不过这里不一定要讲见分啊，就是指它的活动，还有包括它的所认知的内涵都可以啊。但是共通的都是有互相的违反，有冲突啊。那就刚刚我说的，在宗大师他这个描述，就是《怒中论》里面呢也有这个意思。但是龙树菩萨的纵观著作我们去看的话，没有很明显这样说，没有。比方说中论虽然讲就这一个偈颂，我们常用这个偈颂啊，这个是在第24品里面啊，就是有两个偈颂，就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那么一以世俗谛，那一以圣义谛，然后呢它的关系就是不以世俗谛不得圣义谛，那不得第一义就不得涅槃，就是这两个颂在这个中论里面呢，整个中观里面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同样是在这个品第18个颂，那这个大家知道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一个颂因为这两个这样合起来是三个颂啊，把这一种二谛的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但是因为龙树菩萨自己没有住所以细节没有说的。然后这个过程你怎么样的去探讨，跟刚刚讲他的形象有这样的，因为这个其实是在十谛经啊，来自华严经啊，也是这十谛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过程，是这样的。 那当时龙树菩萨还有大智度论，还有这个十住毗婆沙论，这个部分应该会说，就说的比较多的。好，那重点就是这两个，他们在这个一直到四谛啊，初谛到四谛，还有这一种不能够，这里讲不能够合啊，也不能相应。那我应该要再补充，就是网络上偶尔会看到有一个团体，他们一直要排斥这个藏传佛教，所以我看到他们有这种说法，说宗喀巴大师在广论的这个毗婆舍那所说的中观，不是印度的，不是印度龙树菩萨的中观，或者月城菩萨中，不是，他们说不是，我是没有看细节。但是如果根据我刚刚的说法，连明坤长老的描述都是这种描述的话，明坤长老是没有看过我们的大圣，这些都没有，他完全根据南传的经论注解去写的书，但是他的描述的这种过程竟然是完全一样，